创世纪第六至第七章。创世纪第六章，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一至第三节。现在我们看见呢，神打算改变人的寿数，因为在人们活到900多岁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极为败坏。于是神决定说，我不会再让人活那么长久了，要将他们的寿命减少到120岁。因此洪水以后，人类的寿命急剧的减少，我们很容易的解释了这一点。洪水以后，地球失去了最外面那一层湿润大地的保护层，让大量的宇宙射线可以直接的照射到地球上，使得人体细胞产生了突变，造成了人类的衰老。我们在地球上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不受这些微小中子的攻击，这些个宇宙射线呢，可以随意的攻击它所碰到的任何物质。地球在持续不断的遭受这些射线的照射。实际上我们得到大气层的许多保护，如果人往上飞得太高，超过了一定的高度，那就很危险。你飞到了保护层以外，就会受到相当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因此呢，航空公司限定了飞行员一个星期只能够高空飞行一次，为的呢是避免受到过多的辐射伤害。飞到了38000或者是39000英尺的高空，到了保护层的上面，就对人体有害了。所以航空公司限制了飞行员的飞行次数。我们对此呢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了神的儿子，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有些人说呢，这是闪的后代，是闪族人。有些人说呢，这些做女儿的是迦南人，是该隐的后代，因而呢是近前的闪的后裔，与迦南那些不近前的该隐的后代结婚，生出的呢就是这些伟人。可是为什么生出来的会是伟人呢？这就很难解释了。不过呢，这也是一种说法。在旧约中其他地方，神的儿子指的呢只是天使，从没有用来指人类的。约伯记里说，神的儿子们来到神的面前，撒旦也在他们中间，这是指的天使。在创世纪第六章看来呢，好像也是指天使，他们开始与人类的女子结合。也许你会说，等等，慢一点，主耶稣不是说天使不嫁也不娶吗？对呀，但是耶稣没有说他们是无性的呀，主耶稣只是说天使不嫁也不娶。而且圣经里说到天使的时候呢，都是用的阳性啊，男性。这节经文有一点难懂。如果你说是指近前的瑟特这一支和不近前的该隐这一支互相通婚，这也会碰到难题呀，就像让天使跟人结婚一样。不过在第四节呢，我们看见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 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一个超级的族群从这里产生出来了。在新约犹大书的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读到，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似乎是说呢，有一些天使不遵守神给他们的活动范围，也许呢指的就是这些天使，他们从天上下来，开始与人类交合结婚。圣经里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有趣的经文啊，这就是其中一个。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五到第七节，在这一段经文里说到呢，神后悔了，这又让人不容易理解了，因为圣经里面明明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这是民数记第23章的第19节。换句话说呢，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将来一切事。既然这样，那这一节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难道神说，哎呀，很抱歉呢，我造了人类了。神是为着造了人类而后悔吗？我们用人的语言来讨论神，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因为受到我们人类语言的局限性。但有些神的行动呢，又一定要描述出来，那除了用人所能明白的语言之外，我们又能怎么样呢？这就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想解释神的一种行为，而能用呢，就只有这个词语了，它对人有清楚的意思，可是呢，就根本没有办法来表达神的这一类行为。所以我们在人的层次，试图要解释神的作为的时候，就受到我们语言的限制，因而呢，就把人的性情分配到了神的身上。尽管实际上神根本就不会像我们人那样的，会为着一件事情后悔或者是抱歉，可是呢，我又不明白神的行为，因为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是罗马书第11章的33节。神从一开始就知道所有的事，他知道世人会堕落，知道人会行强暴，也知道人单靠自己一定会自行毁灭。因此呢，尽管我们用人的话语来描写神的作为，但是圣经依然宣告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这是民数记的第23章第19节。可是我没有别的话语来描写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只能用人的话语来描述神。尽管神根本就不像人会后悔或者是改变的。神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这是马拉基书第3章的第6节。神不需要被迫做什么改变，他是神，所以他径直就宣布了他毁灭全地的计划。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创世纪第六章的第八和第九节。在这个世代，人心里终日所想的都是恶，充满了邪恶与败坏。在邪恶败坏的世代中，只有一个人与神和睦同行。挪亚在与神和睦相交当中与神同行，哇，多么伟大的见证，多么伟大的见证人。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这创世纪第六章11至15节。一肘就是18英寸，所以方舟呢大约是450英尺长，75英尺宽，45英尺高。它有3层，每层是15英尺高，是一条相当大的船。全部的体积呢，差不多就是140万立方英尺，等于一个522节的火车。如果一列火车有522个车厢，哇，你一定可以装载很多的动物。方舟可不是一条小船，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庞然大物。有趣的是，它的长宽的比率是6:1。人们到今天才发现，这确实是任何一条船的最理想、最安全的比例。海军的船只都是这个比例，是450英尺比75英尺，差不多就是6:1。许多人是很难相信洪水的故事，他们也不相信方舟的故事。不相信有动物进入方舟啊，而且人和动物都能够存活下来。但是呢，有一些很出色的书讲到这个故事。毛利斯博士和怀特康博士所写的《创世纪的洪水》，也许呢是有关这个主题的最权威的书。近代以来呢，有不少关于阿拉腊山上有一条大船的报道，引发了很多人的好奇和兴趣。最早讲到这件事呢，是马可波罗。在他的报道里面呢，说到在阿拉腊山一带的人啊，常常提到冰山的上面有一艘巨大的船。在1917年，又有一位俄国的飞行员，在一个很炎热漫长的夏季，飞越了阿拉腊山。他发现在积雪中呢有一艘大船，当时呢就有人根据他的经历组成了探险队，并且呢带回了一些证据。那时候呢，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了胜利，所有关于方舟的证据呢都给毁了。后来这位飞行家就跑到了加拿大，告诉大家了他的经历，又引起了一些人想要去寻找这艘大船。其中有一位呢，名叫纳瓦罗的法国探险家，他从阿拉腊山上带下了一些木头，据他说呢，那是从雪地里的那艘大船上拿下来的。后来他写了一本叫做《我摸到了方舟》的书。现在呢，还有一些探险队试图前往，但是呢，土耳其政府因为被回教徒所控制了，就不准人们再做这样的探险。 有一些科学家很想上阿拉拉山上去彻底的搞清楚这件事，但是呢，土耳其政府反对，甚至连叙利亚政府也不愿意让人在创世纪泥板被找到的地方去做更多的发掘工作。因为如果创世纪泥板证明亚伯拉罕确实存在，大卫也确实存在过，那么他们就担心这会给以色列人一个理由来要这块土地了。所以叙利亚政府不准人们再去那个地方做挖掘考古工作，这样呢就可以阻止考古学家得着不利于他们政府的证据，因为叙利亚呢也是一个回教国家。如果方舟被发现，就给科学家呢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艘大船怎么会停在那么高的山上呢？当初的人怎么会把木头抬到高山上去造船呢？当然整件事都很有趣，但是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29节。如果你要等到方舟的故事都被证实了你才相信耶稣，那我实在为你而感到惋惜。不过为了让人得救呢，我也很希望科学家们能够早一天的发现方舟，让你可以归信耶稣。有一些很有趣的证据证明地球上呢曾经有一次全球性的大洪水，当然作为进化论基础的均变论反对全球性大洪水的观念。有趣的是科学家并不完全诚实啊，事实上有许多科学家都不诚实，他们喜欢科学家的身份，他们大多数建立了某一种用其人格担保的理论，如果轻易的改变就有损名誉了，他们的骄傲让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只要任何人说出什么言论跟他们当作事实接受的理论不相同的话，或者是提出了什么证据可以摧毁被他们作为科学真理来接受的理论，他们就立刻会起来反对，还进行人身攻击，拒绝这个人的工作成果。譬如魏以马当初写完了《被冲击的地球》这本书之后，麦克米伦出版社就替他出版了第一版。麦克米伦出版社是一个发行教科书的出版社，他们出版了魏以马这本书之后，有一些教授们就非常的愤怒，因为这本书出版之后呢就显明均变论是不可能的，所以教授们就向麦克米伦出版社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麦克米伦出版社就不得不停止出版那本书了。双日出版社就接下了这本书准备出版发行，但是反对者是定义要阻止这本书进入市场。正当这本书要发行的时候，他们制造了一套骚乱，要求收回所出版的书，进而在人们还没有看到这本书真容的时候呢，就写一些反驳的书，其实他们甚至不清楚自己执着的是一些什么。我并不是说科学家们都是不诚实的人，我只是说呢，有一些科学家有时候的做法不诚实，当他们的理论面临着考验，好像快要站不住脚的时候，他们就宁可选择了撒谎，宁可去歪曲事实，也要尽全力的使自己的理论站住脚。他们坚持的理论就是人是经过进化的过程才存活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宝贝理论他们是这样的看重，是因为这个理论呢可以把神从这个系统当中排除掉了。虽然目前他们的理论逐渐呢被很多新的证据所推翻，让人难以相信， 但是呢，他们千万把神能够排除在外，仍然顽强的教条的死抱着他们的进化论不放。魏以马呢写了另外一本新书，名字叫《被颠覆的地球》。让我要用一点点时间来介绍一下魏以马这个人。第一，他并不是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事实上呢，有一些经文他也不接受。他呢也不是基督徒，他只是一个犹太科学家。他把圣经呢当作是一本历史书，所以他考证圣经所记载的，他把圣经的记载当作历史事实，证明了他的理论。他的理论呢是金星是在约书亚时代进入的太阳系里面的，并且是固定在太阳系的轨道中。约书亚说的那个长长的白天被他解释成是金星近距离经过了太阳系，而摩西时代的埃及大灾难是水星在早些时期类似的经过太阳系所造成的。金星在太阳系中固定了它的轨道上之前呢，它有好几次这样飞跃而过，好几次近距离的相遇。火星与金星轨道的变化，以及金星在近5000年里面进入太阳系，这造成了地球巨大的变动。这就是魏以马的理论，他在寻求实例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收集了相当多的证据。他所收集的一些证据呢，令人很感兴趣啊。比方说在《被颠覆的地球》这本书里面呢，他提到了在安大略湖北边海拔440英尺的山上找到了一条鲸鱼的骸骨。另外在美国东北部维蒙特州海拔500英尺的山上找到了另外一具鲸鱼的骸骨，还有在加拿大魁北克位于海拔600英尺的地方也找到了一具鲸鱼的骸骨。现在呢，没有人会把那么大的鲸鱼骸骨背到了海拔500-600英尺高离开海岸几里路的地方去。那么当初那条鲸鱼是怎么到那里去的呢？魏以马呢为此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说啊，有许多的山脉是人类比较近的历史年代当中被推挤向上抬升而形成的。这就是他在《被颠覆的地球》一书中试图证明的理论。这时候所说的比较近的历史年代指的就是7000年之内的时期，当山脉被挤压上升，海水呢也跟着上升的时候，刚好有鲸鱼就游到了这个海域。在水退的时候，这鲸鱼就滞留挣扎直到水退尽了，地面露出来。我觉得他说的呢还是比较可信的，也更合于圣经。魏以马又指出，在1874年到1888年间，牛津呢有一位名叫约瑟·伯利维的著名的地理学教授，被公认是品质冰河地方面的专家。他说英格兰近代呢受到了各种变化现象的冲击，使他相信在英格兰的南部介于冰河期和后冰河期之间，也许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曾经呢被淹没超过了1000英尺。他也深信在英格兰群岛南部的一段险峻的海岸大陆架被淹没在低于海面1000英尺之下。他和他的同事们还谈到他们是怎么样找到悬崖中许多不同的地层，这些地层呢都有不同的厚度，里面有许多不同动物的骸骨比如像长毛巨象啊、河马啊、犀牛啊、马呀、北极熊啊、野牛啊等等。这些动物的骨头呢 都断裂成无数的碎片，没有一具是完整的。这些分离开的骨头，事实上呢，都是以不规则的形式分散开的，看不出彼此相关的位置，也看不出被别的动物所捕杀或者被吞食的痕迹。这里面呢，也有野狗啊、狼啊、熊啊和狮子的骨头。另外呢，在丹约希尔和威尔斯和潘布鲁克啊，有人发现石灰石的裂缝里面呢，含骨化石的角砾岩，或者是破碎的骨头和石头的结合体，其中的岩石有尖角，骨头呢则有锐利的断裂的边缘。这些个骨头保持着新鲜时候的形状，因为处在极好的条件之下，仍然可以看出当初这些动物呢不是被咬死的。类似的情形呢，也曾经出现在世界各地很多的洞穴当中，或者是悬崖处。在裂纹当中呢，很多本来是互为猎杀的动物，但是呢，它们的骨头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呢，都是被击碎的，然后又被淤泥层层的盖住。看来呢，它们经历过一种很猛烈的潮汐的冲击，被推到上千英尺以外的地方。当然呢，这些可以用来证明魏一马所说的向上抬升隆起理论，也可以作为大洪水产生了猛烈水灾的有趣的证据。所以呢，我觉得大洪水是可信的。魏一马也谈到，在美国的东北部缅因州或者是马里兰州，有一个被淹没的库布兰洞穴啊，当初工人们挖这个洞穴呢，是为了要修筑火车的隧道。他们当时用的是蒸汽动力铲。当他们挖到这个洞穴的时候，哎呀，发现有许多动物的骨头都在一起，有不少是属于这个洞穴附近的动物，但是也有很多是在这个洞穴北方很远地方的动物，还有些是来自于南方低洼地区的动物。美国国家博物馆的两位学者，一位是 J.W. 吉德里博士，另外一位 C.L. 盖斯顿博士啊，他们这么记载，一条在南方气候条件下生长的鳄鱼和在北方气候条件下生长的狼或者是驴鼠啊，这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他们假设说，也许呢，这些在洞穴里面的动物骸骨是从冰河期或者是介于冰河期之间所积累下来的。不过后来呢，史密森学院第二年呢又再度派人做深入研究的时候，这两位学者认为这些个动物当时是处于同一个时期，因为骨头陈列的情况没有办法做别的解释，让人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同一个时代的生物。这些个动物化石奇特的排列方式仍然陆续的在其他地方发现了，他们是绝望的混在一起的。当时呢，洪水以前，地球的气候有所不同，也许呢，当时动物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区，所以洪水来之后呢，强大的水势把它们都冲击到了一起，同时呢，地底的深处裂开了，水从地下冲上来，强大的力量使生物的骨头都裂开了，然后呢，被淤泥埋在了洞穴里。书中还进一步的讲到喜马拉雅山的情形。19世纪的一些科学家登上了喜马拉雅山，他们的困惑的发现，在他们爬上了喜马拉雅山的岩石中，竟然有海底生物的骨骼化石，如海里面生活的鱼啊、 属软体类生物的贝壳啊等等。这些发现呢，证明呢，喜马拉雅山也许是从海底上升突出而形成的，或许呢是曾经被大水淹盖过的。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等地。所有这些呢都证明地球上曾经经历过一次全球性的大洪水。所以呢，神留下了这些证据给我们。但是人类常常误解神留下的这些证据。我想最好的解释呢，就是创世纪第六章说的，世界曾经被大水淹没，所以才有这些奇特的现象。正如圣经所说，全地被水淹没，水势高过山岭15英尺。也许你可以去买一本魏一玛写的《被颠覆的地球》，或者是《被冲击的地球》。他呢把军变论给摧毁了，也让我们看见地球经历过一次次的剧烈的变动。被冲击的地球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还有许多其他的大洪水的证据，在地球上呢，有些地区有非常厚的淤泥，差不多有几百英尺那么厚。你知道要堆积那么厚的淤泥，水深呢至少需要几千英尺。现在呢，进化论者却用地层垂直截面图作为证明进化论的基础。但是用地层垂直截面图作为证明进化论的基础证据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在这个垂直断面图里面呢，完全找不到任何从一种生物演变成为另一种生物的证据，连一点演变的蛛丝马迹都找不到。而在进化论中，这个证据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从地层垂直截面图里面找不出任何进化的证据。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被迫就发明了一个所谓的希望突变论，他想要用这个理论来证明或者解释为什么从地层垂直截面图看不到物种的变化。根据他的希望突变论，他说啊，蛇把蛋下在沙土上，它就会孵出小鸟来。他这个理论就叫做希望突变论。我看这不是给人带来盼望，而是给鸟带来了盼望吧。只有鸟跟鸟交配才能够生出小鸟来，从来就没有从蛇蛋里面会孵出小鸟来的。地球垂直截面图，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主要被用于迂回推理当中了。他们怎么样测定年代的呢？怎么确定地层的年龄呢？这片地层又是什么年代成型的呢？他们根据所发现化石的年龄来推算地层，那又怎么能确定不同的地层发现的化石年代呢？他们就根据地层的年龄来推算化石的年龄。换句话说呢，他们没有一个准确的考据年龄的方法，只是根据进化论的假设进行年代的确定。进化论的假设就是万物都是从低等形态进化到高等形态的，但是有些地区呢，从地层垂直截面图来看却是完全相反的。在那里呢，年代古老的一些岩层竟然覆盖在新的岩层上，有些区域覆盖的面积大约是几百平方英里，有些区域呢甚至超过几千平方英里。当然，这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又发展出了一套尖松饼理论，说啊，有几千英里的地层会发生上下颠覆 啊，有时候呢只是几平方英里，从地层垂直截面图上呢就看见上下颠倒的情形了。那么我要问了，一棵树怎么能够穿过好几种不同的地层呢？这些地层的地质年代却跨越了几百万年。相信这个问题他们是难以解释的。但是如果你相信圣经里所说的大洪水，那地层垂直截面图对你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因为每一种生物就像上帝说的，各从其类。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低等生物在洪水的时代是最先被淹没的，所以就沉入了比较底层，随着沉积层的积累就看见了较高等的生物，一些比较高等的生物就会游到更高的地方，或是到更高的地方生长起来了。所以越复杂的生物在地层垂直截面图中越是出现在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呢都受洪水冲击埋在地层之中。从地层垂直截面图来看，洪水实在是相当合理可信的解释，与根据神创造万物各从其类而得的模型也非常的一致。因为你不需要再去考虑各种进化的问题了嘛，所以洪水给了我们地层垂直截面图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反之呢，从地层垂直截面图上则证明了洪水是确实发生过的。所以尽管彼得是在2000年以前写了彼得后书，他似乎早就为这个事定下了定案。他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里写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那正是君辩论提倡的，万物从开始到现在都一样没有变。所以彼得呢早就预料到会有好讥诮的人提出君辩论之类的学说，他们讥笑圣经，讥笑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彼得说他们会讲啊，万物从开始到现在都一样，他们会提出这种君辩论之类的教导。彼得说他们故意忘记当时的世纪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他们是故意忽略了大洪水这个证据，故意忽略了这个事实。彼得呢早就料定了，早就借着圣灵预见到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见圣经呢总是走在人的前头。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六章，神给挪亚方舟的尺寸，在这里呢有一个窗子是18英寸。我觉得这个窗子是开在方舟顶上的，也就是说在上头有这么一个通风口，是为了保持空气流通的。当然有那么多的动物和人都挤在一起，而且那么长的时间，当然需要一个很大的通气口了。所以呢，神就让他做一个18英寸的通气口。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 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是创世纪第六章16到22节。当然，挪亚是以每一种动物各从其类的原则，将动物都带进方舟的。也就是说呢，他不必带了牧羊犬，又带着狮子狗，还带着什么卷毛狗或者其他品种的狗，他只需要带两只狗，一公一母就行了。我们知道同族变异那是确实存在的，在同一个物种里面，同一个家系里面会发生横向的进化，在同一个物种里面还会有突变。所以挪亚就不需要带着波斯猫，又带着暹罗猫进方舟，他只要带一对猫就可以了。所以在同一个物种里面有进化，这在我们看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不需要带着各种各样的同一类的生物进入方舟，只需要带各类物种的主要代表，这就行了。以后呢，他们自己会产生同种变异的，但是你找不到物种的垂直变异，就是从一个物种突变到另外一个物种的证据，这就是进化论的证据空档。当然你也可以指出，猴子与猴子之间这也有不同啊，在某一段的时期里面他们有18颗牙齿，另外一个时期里面他们就有变异的情形，所以呢有多长几颗牙，也有少几颗牙，或者是脸部有了某一部分的改变。我们说过，在物种内会有横向之间有变异，但是不会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垂直变异或者是进化。当然进化论呢，就是失败在物种间变异进化的证据上面。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洁净的动物是每一种呢七对，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啊，现在呢，请你回想一下，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在水和水之间曾经造了一个空间天，将水分成两部分，就是天上的水，天下的水。到了创世纪第七章，所有的水都倾倒在地上，而地下的水源也都打开了，毫无疑问地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顶出了许多的山脉。很可能呢，喜马拉雅山就在那段时间从海底被顶上来了。 有一些本来在地上的山脉则陷到了海里面去了，水的压力使得大海整个的被摇动了，向下的强大力量挤压在新的洋底上，使得新的山脉向上凸起了，造成了地球表面的剧烈的改变。我一点也不怀疑在这个期间所造成的强烈的地表变化。我相信有的山呢会消失，也有新的山脉会被拱起来，这都是由于我们无法想象的大雨、新形成海洋的压力啊等等，这些呢当然会形成巨大的变动。听说在美国中北部直到盐湖城一带呢曾经有过一个大洋，可是如今呢却只剩下了一个小湖了。你如果去大峡谷的南边，就会在大约8000英尺高的地方呢看见鱼啊、贝壳啊、软体动物等等的化石。我相信那儿呢曾经被大海淹没过的，恐龙也曾经生活在这个附近。在亚利桑那州北部和科罗拉多州东部的彩色沙漠，这是一个寻找恐龙遗迹最好的地方。我曾经在那个彩色沙漠了买到了一个恐龙的脊椎骨节啊，不管怎么样，那里呢都是寻找恐龙遗迹的有趣的地方。我相信恐龙呢曾经在那被淹没的海边出现过，那里呢曾经经历剧烈的变化，如水的压力使得底部的地层向上凸起了等等，这些呢都证明圣经说的这个真理，地球一度曾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大地中深渊的泉源裂开了，洋底发生了大改变，山脉也变了，有的地方上升，有的地方下沉，这很可能是大西洋一带的陆地消失的原因。现在找到了这个大陆呢实际存在过的证据，故而呢它很可能就是整个地层结构的改变过程当中是彻底消失的。有人在大西洋当中发现了大片的沙床，我们知道只有海边才有沙滩的呀，是由大海的涨潮退潮来回的冲击花岗石等等各种石头而形成的沙滩。多个世纪过去以来，大部分海底呢都是被淤泥所掩盖的，因为淤泥是沉到海底的嘛。但是呢大西洋底中部有大量的沙床，除了曾经是海滩以外，实在让人是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它不被好几英尺的淤泥所遮盖呢？它是怎么样到大洋中间去的呢？所以这些奇怪的现象，科学家们都没有清楚说明。然而大洪水引起的巨大改变，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这一切了。所以地底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创世纪第7章12到14节。我真希望当时挪亚忘记带两只跳蚤进去，那该有多好呢。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 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被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创世纪第7章的15到20节。有些人呢想把这个洪水呢说成是局部地区的洪水，他们说呢那只是发生在巴比伦平原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神要挪亚造方舟，要造成这么大的船呢？为什么不对挪亚说，哎，挪亚，你不要住在这个平原上吧，搬到附近的高山上去住吧，或者说到某一边的一个山谷去吧，啊，避开这个将可能发生的洪水。而且呢，方舟怎么会停在亚拉拉山上呢？洪水怎么会从巴比伦的小小的平原升高，以至于比7000英尺高的亚拉拉山还要高出15英尺呢？这么高的水的水位，怎么可能只留在那一个地区而不往别的地方流呢？所以啊，认为洪水只是局部地区发生的人，他们会面临许多问题。还有啊，如果只是局部地区的洪水，那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动物都带进方舟里去呢？如果只是局部地区的洪水，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了。圣经说这是全球性的洪水，许多的证据与圣经一致，证明这个洪水呢是全球性的。比如在美国的东北部维蒙特州海拔500英尺的山上所发现的鲸鱼，在马里兰州的洞穴里面的各种被冲进来的动物的骨头啊等等。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创世纪第7章的17到19节。洪水高度呢比最高的山还要高15英尺。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创世纪第7章的21到24节。洪水呢遍布全地，大约有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呢，地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主耶稣跟门徒们说到世界的末日和他再来的时候，他这么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马太福音第24章的37节。挪亚的日子就是人口膨胀的日子。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创世纪第6章的1节，挪亚的日子是人口膨胀的日子。挪亚的日子呢，也是性行为不正常的日子。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而耶稣说的那些日子里面呢，人们不重视婚姻的誓约。有些人呢结了婚又放弃了，有些人就选择了同居啊等等，不履行婚姻的誓约，弃之不管。 挪亚的日子是一个很不道德的时期，人心败坏、堕落、残暴。今天就是挪亚的日子。挪亚是耶稣要来以前的记号。我相信挪亚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记号，那就是挪亚活在神因为人的罪恶而要审判全地的时期。神也会因为人的罪恶败坏而要再次的审判全地。但是呢，我个人不相信挪亚代表神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分别出来的教会。将有14万4千以色列人在大审判的时候被神分别出来，在未来的许多审判中蒙神的保守，他们额上有神的印记，这印记如同当年的挪亚方舟。但是我相信以诺就像与神同行的教会了，但这不是上帝将他取去的原因。在他被提以前，他得神的喜悦。以诺在洪水以前，在神的审判之前被提，就像教会在末日的审判前被提。挪亚就好像那14万4千个以色列人，有神的印记，蒙神特别的保护，安然度过神即将降临世界的审判。有趣的是，神把挪亚放进了方舟，再把方舟的门关上。圣经上说，挪亚是个义人，在他建造方舟的100年间，他向人们传道，警告人们神的审判即将来临。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呢都嘲笑挪亚的警告，嘲笑他是个发疯的傻老头子啊，竟在这个没有水的旱地上建了这样大的船。但是挪亚凭着信心造了方舟，救了他一家人。人的顺服也带来了神的拯救，神把他们关在了方舟里。这时候死亡降临了，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方舟里面安然无恙。对于方舟外的人来说呢，已经太晚了，没有机会了。那奇特的一天正是神的怜悯、恩慈和忍耐的标记。现在呢，已经到了必须要审判的时候了。所以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三节。神的灵住呢，实在是尽力要与人同在，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令人惊叹。为什么神要尽力与我们同在呢？我是什么人呢？你又是什么人呢？为什么神要尽力与你我同在呢？哇，多么奇妙的恩典！神竟然愿意与人同在，神竟然愿意降卑住在人里面，这就显明了他的慈爱，显明了他顾念我们，不嫌弃，愿意与人同在。但是当神警告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的时候，这是多么可怕而严肃的警告。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读到，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9节。为他们预备的是什么呢？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 就不永远住在它里面。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长的寿命，也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地域有多大的范围，这些呢都标明了神的命运不是痛苦就是绝望。因为有一条人的肉眼看不见的界限，你一旦超越过去了，就再也无法回头了。尽管神曾经发誓说他爱我们，可是你曾经多次的拒绝过神了，可能你确实的轻看了神的恩典，也有可能你跨过了神施恩、怜悯、忍耐、长久等候的界限，神审判的界限。神把挪亚带进方舟，关上了方舟的门的那一天就要到了。神把我们关在他里面的日子将会是何等的荣耀。他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方舟，并且凭信心我成了这荣耀国度里的一份子。当我们继续研读创世纪的时候，愿神的灵向我们每一位说话。亲爱的天父，感谢您给了我们特权，一起来研读您的话，查看这些有趣的事情。主啊，感谢您在圣经上的记录，将我们引向了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得到永生。主啊，愿您的圣灵将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这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